现在是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祝大家劳工节愉快齁。今天呢是民国115年5月1号是属于全体劳工的这个节日，而且今年很特别哦，因为我们去年呢立法院三读通过了，过去有些人哦看劳工放假会很不甘心，因为自己还要上班啊。今年呢军工教人员齁公务员啦、劳工啦、教师啊，在5月1号这一天呢全部都放假，说是全国放假日子啊，所以今天大家又多了一天这个放假日啊。好的，放假当然很开心啊，可是呢要提醒大家啊，每年的5月呢有一件大事啊，你必须要去做，这是大的义务啊，那就是要报税了。今天5月1号开始呢，我们的报税季节开始了。那今年的报税有什么样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报税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北市国税局局长柔美中柔局长呢，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年的报税。局长早安。
杰夫早，以及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每年都要请这个台北市国税局的这个长官跟同仁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报税啊。那今年的报税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首先刚杰夫也跟大家提醒了，今年5月1号本来的劳动节已经在今年改为国定假日，所以我们今年国税局在劳动节一样也是放假一天
啊，所以今年5月1号大家不能抢头香去国税局报税了，是不是？
临柜报税的今年5月1号我们国税局是没有上的，
这样可能会有很多这个民众很失落，以前每年5月1号就跟你们报道，好像已经变一个仪式的感觉对，但你们放假也是应该，因为全国都放假嘛，
是是，
而且现在其实大家报税也不一定要到临柜嘛，对不对？是，所以像今年啊，那第一个不一样就是5月1号刚好放假了，那以后每年5月1号都没有这个临柜报税这件事情了。
是，但是我要提醒哦，我们临柜虽然不受理哦，但是呢网络申报是一样的
啊，那24小时都可以吗？
对，所以可以用手机，可以用电脑网络申报，更便哦。
待会我们再来讲申报的方式哈。那刚刚有提到说，今年好像在报税的规定上面跟往年有不一样，对不对？来，先请这个局长呢跟我们详细的解说今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是，我先大概讲一下今年哈不一样的地方。那首先就是为了就是鼓励家里哈有长期照顾，特别就是有长期照顾照顾需要的民众，所以在长期照顾特别额的扣除额上面呢，我们就是提高了，大幅提高了6万，也就是从12万提高为18万。
哇，一下提高到6万块啊。
是是是。
不过这个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有提过，是不是请局长可以更仔细来跟我们讲一下，如果要适用这个规定的话，需不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凭证，或提供什么样的证明，我们才可以适用这个规定呢？
对，杰夫你真的很内行、
没有，不敢不敢，对，因为很多人也在我们旁身旁，也很多家庭有需要照顾的长辈，所以这个自从有这个规定之后，大家每年报税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部分。
是是、那基本上呢是只要他是属于卫福部公告哈、需要长期照顾的身心失能者，家里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照顾的人的话，那不论他是不是有看有聘这个外籍看护，或者他没有使用长照 2.0 的服务，以及他有可能也是入住了长照机构哈、如果入住超过90天以上，或者是他甚至都没有家人自己照顾，
对啊，这个其实比例蛮高的。
对对，所以只要符合规定，也就是说他是需要被照顾的。那另外一个呢，那今年还有一个特别是说，如果他是符合劳动部公告的所谓的病征跟病况，那有医师诊断证明的话，那他没有入住刚刚讲的，不管是使用长照 2.0 或者聘用外籍看护，或者是他没有入住长照机构由家人自己照顾的话，一样也都有都可以扣除这个18万的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
那再请教一下局长哈、你刚刚有讲的就是说必须要符合卫福部公告的需要长照顾的身心失能者，这个要怎么去申请，可能很多人很关心，但以前过去可能照顾长者的时候没有这个税的需求，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去申请类似的证明，
是是是，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申请，是不是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呢？
对，基本上呢、其实这些资料哈，财政部都有请卫福部提供，所以基本上只要是他在我们就是利用我们网络下载所得额扣除额资料，或者是利用网络申报的这些民众呢，他下载的资料里面就可以那个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财税机关跟这个卫福部的资料是互相可以勾稽可以查得到的吗？
应该是这样，就是卫福部有把这一部分的资料，包括比如说他有使用长照 2.0 的或者他有聘用外籍看护，那这个部分劳动部有资料
哦，劳动部那边有资料，
卫福部跟劳动部把相关的资料提供给我们，
会诊到这边给财税，
我们就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财税资料中心的资料库，所以民众在下载所得扣除了资料的时候呢，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的下载资料里面就有涵盖这个所谓的长期照顾特别扣除、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担心。可是刚刚有讲的说长期照护的是家人照护，你说要取得一些证明，那个证明的部分就可能开立的部分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吗？还
是
说需要什么样的程序会比较保险一点的？我就说不会拿错这个凭证，或者说申请错误没办法适用这个扣除额。
所以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哈、大部分的状况劳动部跟卫福部都已经有把这个资料提供给财政部，那财政部都有把它汇入我们的资料库，所以民众在下载的时候都有
啊。
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哈，就是劳动有公告说有13种病况病症的，它是符合是需要长期照顾，
是
也可以聘用家庭看护或者是外籍看护，但是呢这个部分因为有一些因素，所以劳动部跟卫福部没有办法提供相关的资料、
是
其中的一部分呐、所以当民众发现说他觉得我应该是属于这种病症，然后有就是可以适用这个长期照顾特别扣除了、可是下载的资料里面没有的话、那他就要自己举证，那举证包括什么，他就是附医生的诊断证明、
是是是，
对、
嗯、
那这样他只要在申报的时候附了这个证明，他自己的报这个18万的这个
扣除额，
扣除额、那一样
听起来会比较复杂，可是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权益，我觉得属于自己的权益就应该去好好的运用争取嘛，所以该有的凭证可以去申请，尤其现在我们台湾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所以以后这种可能长期照护的家庭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所以每年报税的这个报这个扣除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吧，有没有这个趋势呢？
也许吧，我也不敢讲，但是 Jeff 我要提醒我、
什么说
不是所有的纳税人都可以扣除啊。那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排付条款
啊，
也就
是
说
是
你是所得在一定金额以上的，就是你是属于等于有资历的人的话，那基本上我们是 没有提供这样长期照顾，特别扣除了可以适用的。
这个所谓排富条款的所得标准是以家庭为主还是以个人为主呢？
原则上我们以申报户为主，有好几个条件啊，那其中一个条件就是申报户的全年综合所得税呢，它是适用20%的税率，
是。
那或者是他本人配偶的薪资所得，或者是各类所得，它是分开计税，那一样也是适用20%的税率。
哦，
那这种它就是属于我们觉得它是有的，是不适用这个长照特别扣。
就21项税率基本上不在可以适用这个规定范内嘛。
还有两个情况。
还有哪两个情况？
那其中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他有股利有盈余，那他是按28%的单一税率来分开计税。
哦，是是是。
那也不行。
是。
那另外那个情况就是如果他基本按照所得基本税额条例计算的这个基本所得额超过750万，也就是他会课到基本税额的，
是。
那这些纳税人这个申报户一样也不能够适用这长照特别扣除额，
所以我们这个照特别扣除额的基本上是为了照顾到真的可能
需要照顾的
没有那么高，但
是
真的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长期照顾一个家庭要每年的花费真的也不少了哈，我们要照顾到这群人就是了，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到这个，
而且我们政府才会在今年把它提高6万，从12万提到18万，
是，
也就是希望不但能够照顾，而且尽量可能的照顾，也把资源用在应该受照顾的人的身
上。哇，所以12万到18万，等于增加了50%的额度啊！
是是，
真的是算是蛮惠民的一个今年报税的措施了哈。好，那除了这个这个长期照顾的特别扣除额跟往年不一样之外，还有哪些不一样方面，局长？
今年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哈，就是有关我们放宽了这个非健保特约的人工生殖机构。他所的就是民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机构哈，他就是支付的这个医疗费用跟医药费用生育费等等的这些是可以作为列举扣除。
我讲白一点，是不是就是有可能很多夫妻因为不孕的关系去寻求这个医院的协助，那这个部分的话他就可以来试这个规定，是这样讲吗？
对，因为原则上哈，大家都知道，一般扣除额里面有所谓的标准扣除额跟列举扣除额，
对，
对没？那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他的列举扣除额列举起来没有超过标准扣除额的话，那民众就直接采标准扣除额，
是没错。
那如果他今天列举扣除额的项目加总起来是会高于标准扣除额的话，那他就可以采列举的方式。那列举的扣除里面有一项就是医药及生育费，
对对对，
那医药及生育费原则是要在公立的医疗院所或者是健保医院诊所，
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经过财政部核定，它是属于会计制度健全完备的医疗院所机构，它所给付的这些医药费用才能做列举扣除。
那您刚刚讲这个关于这个特约的人工生殖机构，这个也包含在我们过去所谓里面的这个所谓医药费的扣除额里面嘛，对不对？
对，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工的生殖机构，它其实并不是健保的特约，
是，
那也没有经过财政部，也没有申请财政部核定，是属于会计制度健全完备的机构。但是呢，为了就是因为现在因应少子化，然后现在也有一些民众需要接受这样的人工生殖的医疗，那这个疗程其实卫福部有一个方案，就是为了要鼓励生育嘛，哈，他有一个配合这样的一个方案哈，他有提供了一个
补助，我记得嘛，
对，一个补助，所以只要是民众呢，就是在这些他、
有这个需求的人，
他这个方案里面特约的生殖医疗机构，那卫福部会核定他可以接受补助，
是，
好，那他有取得这些补助的这个民众呢，他不需要。就是不需要经过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这个生殖医疗机构，它不需要经过财政部认定它是属于就是会计制度健全完备的，就直接可以 好，只要所有的就是纳税人有这样的医疗生育费的支出，那他提供相关的证明，他就可以来列举扣除这个医药及生育费。
所以也就简单讲，卫福部那边有列案的，你有去申请补助的，那去报税的时候他也不用付任何的凭证就可以知道吗？还是说他们还需要付其他的凭证？还是要？好，
要，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请局长告诉我们要付什么样的凭证。还有今年除了刚刚讲这两个新的规定之外，还有哪些这个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我杀干了沉默，毁了更冲动，就算这是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计较风干了脚，只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为了对后为了争吵，这只够的足够，再安乐我才用。能不能一问一笑给他时间，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安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是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凭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呀，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
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是五月一号，每年的五月呢大家都要报税哈。那今年报税呢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北市国税局局长娄美忠娄局长呢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报税哈。刚刚这个局长已经跟我们讲了，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有两个嘛哈。其中有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哦，就是现在可能有很多夫妻哦，因为不孕的关系去寻求一些医疗的这个协助哈。那这个部分的费用现在报税居然也可以在列举报除的列举扣除报的时候呢也都可以扣除哦。那刚刚有问到局长说这个部分是不是需要什么样特别的凭证，还是说卫福部刚刚讲认证他们有申请过补助所以就可以免这个凭证了呢？
对，基本上就是有经过主管机关，就是刚刚讲卫福部哈，有核准补助者哈，那他就可以列报哈。那他列报他必须要提供一些相关的明文件，
是
里面包括什么呢？就是医药费用的收据正本哈，还有呢卫福部核准补助的汇款证明
是
哈，以及就是他或者是主管机关核定的补助的通知书。但我在这里要提醒的哈，就是医药费用里面医疗这个疗程哈，生殖疗程它所给付的费用必须要扣除这个卫福部的补助款
哦，
以及保险给付
哦，这里哦也
不足的部分，余额的部分才能列报这个医药。
所以不是所有总共的费用包含补助的都可以把里面要先扣除掉补助费，还有您刚刚讲的其他的这个已经
保险给付对
之后剩下的你才可以来申报就是了，对不对？
是是。
申报有金额的上限吗？这一部分的规定的话，还是就跟我们一般的医疗扣除的合并在一起计算就可以了呢？
对，他就是刚刚讲。它是属于列举扣除额里面的一项，就是把它加在列举扣除额里面，我们以实际支付，但是就是减掉补助款以及它如果有保险的话的保险给付剩下的。好，那我这里还是要提醒啦，因为列举扣除里面除了这个医药及生育费之外呢，里面还包括捐赠，
对，
保险费
是，
或者是个人有什么灾害损失哈，以及他自用住宅的购物借款利息等等的。
是是是，
那这些项目加起来如果有超过我们所谓的标准扣除额，那当然那纳税人就会采列举扣除是比较有利的。
那这边请教一下，那今年的标准扣除额是多少钱呢？跟往年一样吗？还是有提高呢？
今年的标准扣除额是跟去年那去年是单身是13万1000，那如果是跟配偶合并申报，夫妻合并申报的就是两倍哈，就是26万2000。
所以这跟去年的标准扣除额的额度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
那这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科普一下哈，可能很多听众常常会听到说，每隔几年就会听到说，免税啊扣除会调高，那今年为什么没有调高？那什么情况之下才要调高？来，局长帮我们听众朋友上个小小的这个财税课程。
好，谢谢 Jeff 给我这个机会哈。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只要那个就是物价水准哈上涨超过3%，那我们就会依照规定来调整。
也就是说，如果从今年开始，
对，上一次调整的基期
哈，
到下一次，所以我跟这里跟所有的听众朋友预告那因为所得税是落后申报，
我们今年申报
的是114年的所得，那115年的所得呢，那就像刚刚讲的，它的物价水准已经刚好
已经超过了
跟上一次调。 调整的那个基期做比较，
是
已经超过3%了。
嗯，
所以在未来就是115年度的所得税申报的时候，也就是明年5月申报的时候，
嗯，
那很多的免税额、扣除额都有大幅的提高。
哦，好，那明年再请局长来跟我们好好一下。那今年的话，免税额跟扣除额就是维持跟去年一样，就是对不对？
是，但是、嗯、有一个就是金额有调整。
哦，哪一个部分呢？
那就是我们讲的每人的基本生活费的金额。
哦，是是是，
那个有调整3000块。
哦，那也应该调整。你看物价涨成这样，这个不调，说不过去吧，对不对？所以这也是
考虑到，我们是按照规定来计算，
也是按照这个通膨吗？
对，是是是。哦、那今年哈，就114年度调高是调高3000，
嗯，
也就是变成每一个人是213000。
是, 是, 是，
所以事实上，如果家里啊家庭的就是受抚养的亲属，也就是申报户的人口比较多的话，
嗯、
其实是有感的哦。
嗯，
对，它有蛮大的降税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要申报抚养亲属够多的话，
是是是
啊，这个就是减税的效果会越大，就对了。
是是是，
对，
好。
那回到刚刚讲，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人工升职的这个相关的费用的话，是包含在列举扣除额里面。那刚刚局长也跟大家讲过，说大家报税的时候有两个扣除额，一个是标准扣除额，一个是列举扣除额。如果你的这个列举扣除额金额没有比标准扣除额多，你就用不到列举扣除额嘛，
是是，
对不对啊？所以刚刚讲这个生育的补助，也必须要是你够多的，已经超过了列举扣除的这些费用，再去用才适用嘛？可以这么说
吗？没错，没错、哦。而且要记得、嗯、要扣除补助款以及保险支付。
哎，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常常会搞错。就像我们在讲利息这个支出扣除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我这个房屋利息每年就扣那么多，为什么？哎，你们核算这没有那么多？原因也是因为要扣掉你其他的利息收入。”
对，
同样的道理嘛，对不对？
对。哦、而且其实就我们统计哈、嗯，因为现在因为标准扣除额的大幅提高，
嗯，
所以采用标准扣除额的申报家户是越来越多。
哎，对，我就是其中一个感受者。以前我那个房屋的利息扣的列举扣除还扣得蛮开心，后来觉得算一算，嗯，这个也不需要用到这个列举扣除，所以我这几年都是用标准扣除去算了。
是
啊，是是，因为大幅提高了。
对、嗯，然后民众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其实很多资料财资中心、
嗯、
就是我们财政部都有收集、
嗯，
所以只要他利用网络申报，我们的系统都会透过系统的运算，会算出最有利纳税人的一个报税方式。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鼓励民众一定要利用网络报税。
待会我们会专门来讲今年网络报税应该怎么报会对你更方便。不过我们先得把今年的新规定来讲完。我知道除了刚刚讲的两个规定，还有一个这个新规定最近的讨论度蛮高的哈、哦。来请局长跟我们讲一下，今年有一个新的报税规定是什么规定呢？
是这样子，在去年114年的12月的时候，财政部有发布了一个哈，就是个人在网络发表、创作或者是分享资讯，课征综合所得税的一个作业规范。
嗯，
好，他只是把明确的是，因为其实现在就自媒体产业越来越蓬勃，
是
哈，就是很多人从事自媒体的产业，那事实上其实有所得就应该缴税啦。
嗯，这是不是大家所说的所谓网红税啊？
哎，
就是我们一般民众讲的网红税。
对，因为我们讲自媒体其实就网红嘛。
是是是。
那因为网红常常会在就是网络平台上面发表他的一些创作也好，或者他自己的影音分享等等的，
嗯、
那就有一些相关的收入、
嗯。
那这个收入呢，依照规定也是属于所得，应该要缴税。
这个部分我要请教一下局长哈，你讲这网红的可能有两个部分、嗯，一个是所谓的业配，他跟比如说一些单位合作，可能某些单位付他费用，这个是业配。另外一个是他从平台上面去做的分润，比如说 YouTube 啊，他会有分润，或者脸书有分润。那您讲的这个这个标的
范围
是什么呢？
其实基本上哈，只要你是刚刚讲的属于网红，那他就是在网平台上面去分享他的创作也好，或者是一些影音的 那这些呢他可能得到的收入有哪些、
嗯、
据我们了解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广告的分润、
嗯、是、嗯、
他可能有自己直播的收益他可能会直播嘛
对、哦、
那另外他有可能就是有付费订阅会员付费订阅、
哦、也有、哦、
平台也会分润
是是对
那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观众打赏
哦、
还有其他类似林林总总的收入也包括 Jeff 您刚刚讲的平台也会分润给他
对没错
那等等这些收入都是属于我们所谓的网红的收入
那我问一个比较这个敏感的问题啊、哦。据我所知这像脸书啊或者是 YouTube 这个他们的分润其实都从国外来分润过来
是是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的意思说我们怎么会知道他有多少那他报了报跟没报我们这部分怎么